那今天的主日经文是约拿书的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那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这一大段经文。好，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也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像所说的哉，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今天正道的信息是神的义，我们的义。我们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次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啊。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在约拿书的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啊，它是整章。那刚才你们读的最后一节经文呢，其实就是整卷约拿书的一个最后的一节啊，上帝的一句话语啊。城中有那么多的人，他岂能不爱惜呢？啊，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啊。这一卷独特的先知书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圣经，手边有圣经的就翻到约拿书的第四章啊。今天我们是重点要分享这一卷经文啊。如果大家读过旧约的先知书啊，你会发现，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何西阿书，以前再早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以赛亚书。我们会发现这些先知书都有一些相同的特点，那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先知书往往都是由一篇一篇的信息所构成的，也就是先知对当时的无论是以色列人也好，或者犹大人也好，甚至外邦人也好，那他对当时的人所发的从神而来的话语啊，就如同是今天好像他对着这群人有一篇讲道，那他把讲道的信息记录下来，然后放在先知书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在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篇一篇对当时代的人的讲道信息，神的话语。但是约拿书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从约拿书第一章读到第四章，你会发现它里面的确是有上帝所传递的信息，可是上帝所传递的信息是用约拿，或者说先知约拿他自身的一段生命的经历所表达出来，也就是他自己真实的在这段生命经历里面经历了上帝的话语。好， 那我们很快把约拿的故事跟大家很快的讲一遍啊。那约拿书的第一章的一开始呢，就说耶和华神差遣约拿去做一件事，让他去跟到一个地方叫尼尼微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这个尼尼微，尼尼微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境内的一个城市啊。在那个时代，尼尼微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的首都，那那个帝国叫做亚述帝国啊。说耶和华神差遣约拿去这个尼尼微做什么呢？他去警告尼尼微城的人说，你们的罪恶极大，上帝已经听到了。那这句话其实背后有一个含义，就是警告当时尼尼微城的人说，你们小心哦，你们的罪恶上帝已经知道了，或许很快上帝的惩罚，上帝的击打就要临到他们。那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先知约拿是很有意思的，当他听到上帝差遣他说你去尼尼微城去警告尼尼微城的这些百姓的时候，约拿却做了一个决定，说他逃跑了。圣经真的是用这个字去形容他，他逃跑了。你不是让我去尼尼微城吗？啊，尼尼微城是在今天这个巴勒斯坦的北边，我们知道刚才我刚刚讲过那个城的位置是在叙利亚啊。那约拿他是一个由以色列北国的一个先知，那当他得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没有往北走，去叙利亚，去亚述，去尼尼微城去宣告上帝的信息，他反倒向南走，跑到了这个地中海的海边，他找了一个船，然后一路向西狂奔，他想要躲避耶和华的面，或者说他不想去接受神给他这个差遣。你不是让我去尼尼微城去讲这个警告的信息吗？ No， 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要往那边跑，我要远离耶和华。那后面的故事大家如果读过就觉得很有趣啊。这个船行在海中的时候呢，就起了大风浪，然后这个船好像以至于这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这个船好像要沉掉了。那这个时候船上的这些水手啊，这些船员都很紧张，他们拼命的在求他们各自的神明。可是约拿这个时候呢，气定神闲的，然后跑到船舱底下，在那里睡觉，在那里休息，好像没有他的事情。但是这些船员们发现说，啊，你怎么，你也赶紧起来吧，你也求你的神，我们需要神明的帮助，要不然我的船就沉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些船员最后用抽签的方式发现了说，原来这个大风暴，这个船之所以遭遇这么大的风浪，是跟约拿有关。约拿也很爽快，你们把我丢到水里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是出于耶和华，是耶和华借着大风浪来提醒我，我是一个逃避耶和华的使命的人，所以上帝提醒我说，问题就出在你身上。所以他跟那个船上的其他人说，你把我丢在海里面，这个风浪就止息了。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这些船员们其实是心里面是还是心存怜悯的，不愿意把约拿就丢在海里面，还是在那里拼命的想要把这个船拢岸，或者是想要去在这个风浪里面让这个船得以保全，但是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们就真的就把约拿丢在了海里面。哎，很有意思啊，当他被丢在海中的时候，这个风浪就平息了。哇，这些船员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因为他想说，这约拿所敬畏的、所敬拜的这个神，耶和华神，真的是可畏的。那然后圣经就继续在讲约拿的故事。约拿被丢在水中，他没有淹死，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他吞了下去。好，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考证说这条大鱼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个鲸鱼，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没办法考证，但是圣经就是这么记载的。约拿被一条大鱼吞在肚子里面，然后他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在那个一片黑暗中间恐惧的时候，他呼求神，他呼求上帝拯救他。那他在上帝面前好像表现出一种悔改啊，约拿书第二章里面是他的一个祷告，那上帝就真的拯救他了，然后上帝让这个鱼把他吐在了岸上。然后接着神继续跟他说，你还得去尼尼微，你还得要去完成我交给你的使命。 所以约拿就继续，这一次可能他是我们不知道他心里面有多少悔改。当然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到说，约拿其实当时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既然上帝已经警告过他，上帝已经管教过他，他还是硬着头皮说好吧，那我就去尼尼微传道吧。圣经的记载是在约拿书第三章里面说，他到了尼尼微走了一日的路程，然后只讲了一句话，他就跟整个尼尼微城的人说了一句话，说再过40日这个城就倾覆了。有很多学者去研究这段经文是说，约拿其实根本不想再讲更多的信息，他只是警告尼尼微城说你们看着办吧，40天以后你们这个城就倾覆了。但是这一节短短的信息却在尼尼微城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上至尼尼微的国王，下至下面的平民百姓，大家都披麻蒙灰在神面前悔改。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四章啊。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这个第四章第一节他说，约拿怎么样，就大大的发怒了。发怒这个字，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原文的字跟另外一个字是有关系的，跟罪恶这个字是有关系的。所以当圣经的作者在用这个字形容约拿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其实他在暗示约拿的怒气已经超过一般人的对一件事情的愤怒。我们后面还会分享啊。那当然针对约拿书，我们可以有各种角度去解读这个约拿的故事啊。有的人说这个约拿呢，这个一看就是太悖逆了啊，不听上帝的话，为什么上帝这么明明白白的差遣你去做事，你不做，然后最后上帝要管教你啊。有的人从这个角度，有人觉得说，哎，约拿你真是太任性了啊，你竟然敢违背上帝的命令，而且你还敢跟上帝顶嘴。那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故事，甚至有人说，你看约拿这个性格的特质就是一个易怒的性格啊，他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动不动就发怒啊。当然有更多的学者在研究这个背景的时候，他们给约拿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做了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什么解释呢？我们知道当时在那个时代，以色列北国还存在啊。我们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何西阿书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就是在那个时代以色列北国还存在，但是以色列北国一直面临着北方的亚述帝国对他的这个不断的进攻，不断的掠夺，不断的侵蚀啊。所以以色列北国如果提到亚述帝国，那是非常的可以，你可以说用咬牙切齿去形容都不为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这两个国家的人是有极深的一个仇恨的啊。那有的学者就说，这个约拿就是一种澎湃的一种爱国主义的情绪在里面，他觉得说我们怎么能够和这个亚述帝国好像有和平相处呢？上帝，你就不应该去给亚述帝国提醒他们犯罪了，你就干脆直接把它毁了，就像旧约的索多玛恶摩拉一样，你直接从天上降火下来，把这个亚述帝国这个都城尼尼微把它一下毁掉就好了，因为他们太邪恶太残暴了，你就应该这样去惩罚他。那我想我们今天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约拿的这个故事啊。我们发现约拿，先知约拿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上帝争辩，其实他背后我们看他更深层次，他的内心其实他有一个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他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我们大家如果刚才注意读这个第四章的内容，耶和华神两次问到约拿说，你觉得你合理吗？合理这个字啊，从英文圣经翻译成 right， 也就是你是不是做了对的事情。那当然希伯来原文它更是指到说，你是不是做了善的事情，你是不是做了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上帝在挑战他说，你认为你这样发怒是合理的吗？你认为你这样做事是对的吗？可是约拿不这么想，他认为我的行为都是合理的，我违背你的命令不去跟尼尼微人去警告他们审判的信息，我逃走，我最后发怒， 我生气，我所有这一切我都是有道理的。所以约拿认为他所行的是义的，他所行的是对的。亚述人既然这样的残害我们以色列人，那他们就应该得到他们应该受的惩罚。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其实首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约拿用他自己的对于公义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事情，他不是用上帝的公义的标准来衡量。他认为，甚至认为上帝你这样做，你就是纵容尼尼微人啊！他们明明是应该被整个的国家被毁灭，整个的人被惩罚，但是你却用你的恩典和怜悯去给他们机会啊！所以我们刚才在其实是读到第四章的第二节的时候，那段经文是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翻到第四章的第二节啊。约拿怎么样形容呢？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他市去。”他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非常公平的理由，说：“耶和华神，我很了解你，你就是这么做事的。如果他们愿意悔改，你一定会赦免他们的，所以我赶紧逃走了。我不愿意去传讲这个让他们悔改的信息，我不愿意让他们去逃避你的惩罚。”所以约拿用他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上帝的作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的义去取代上帝的义。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北国那个时代啊，我刚才已经讲过，那个时代其实同时代的还有其他的先知，包括何西阿，包括以赛亚啊。以赛亚当然是在那个时候是在南国啊。以赛亚书在第十章这里，如果大家之后可以去看圣经啊，以赛亚书第十章这里实际上非常清楚的讲到了为什么亚述会一直攻击以色列北国。因为亚述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里拿着我责罚的杖。也就是上帝给亚述帝国，给亚述王这样的一个力量去攻击以色列北国，是为了刑罚以色列北国这些百姓对上帝的悖逆。我们上次在分享何西阿书的时候，有跟弟兄姐妹讲到以色列北国当时的一种宗教信仰，他们从一开始第一任的王耶罗波安一世开始，他们就一直不停地在拜牛犊，而且他们认为那个牛犊就是耶和华神。虽然在他们的撒玛利亚的都城，他们会有一批人来研究旧约的摩西五经，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守上帝的律法，其实他们的整个生活里面充斥了偶像崇拜，所以上帝对这一切是非常的愤怒，于是他兴起了亚述帝国作为他的工具来惩罚他。大家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约拿作为一个先知，他难道不知道这一些吗？他肯定知道上帝用亚述这样的不停的攻击以色列北国，这样的不停的去击打以色列北国，其实是出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一种提醒，但是他不接受。所以我们说他用自己的义取代了上帝的义。他说我们凭什么要去警告尼尼微，凭什么要给亚述的这些百姓悔改的机会呢？难道以色列人不比他们更好吗？我们最起码我们还是读摩西五经的百姓，我们虽然拜偶像，我们好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是某一些道德标准，我们还是按照摩西的教导在做 啊。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这样一种内心的这种心结啊，你可以想象如果当年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啊，如果说上帝在中国兴起了一个基督徒，说啊，你要去日本的东京去传福音，去让那些人悔改。我相信如果经历过这个战争的这种残破的这种人，他心里面一定会觉得，为什么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为什么上帝你要让他们逃脱你的刑罚？那就像今天我们在谈到俄乌战争一样啊，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今天的乌克兰会不会说我们今天差派宣教师到俄罗斯去，我们要去宣讲上帝悔改的信息，给俄罗斯人一个悔改的机会，让他们经历上帝的恩典。 如果这样的这群乌克兰他们的家人就经历过这种被杀死，然后整个家人流离失所，失去他的家园，然后面对这个国破家亡这样的一个惨状，你觉得这样的乌克兰的基督徒他们会怎么想？所以好像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很容易去理解这种情感，因为我们遭受了这样的一种侵略，这样的一种迫害，这样的一种剥夺。我们为什么要去向我们的敌人去传讲上帝恩典的信息？约拿正是这样的一种心境。然而弟兄姐妹们，神的意永远是高过我们的意的。我们常常讲一些经文叫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诗篇也说，主啊，你的公义如同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这些经文我们反复的去读，反复的去诵，就是传扬，我们觉得我们在道理上都懂这些，可是当我们面对真实的挑战和痛苦的时候，可能你们的逻辑就不是以上帝的义作为我们的义了，我们是以我们自己的一个判定标准去判定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正确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罗马书在第十章的第三节，当然他在讨论犹太人的这种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保罗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犹太人他们是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所谓立自己的义，就是认定我自己做的都是对的，我拒绝我的内心被上帝的话语所更新，我就是按照我认为对的，我所有的事情我都按照这个方式去做。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像约拿所处的那样一个战乱的时代，我们今天活在加拿大，活在北美，是一个和平安稳的时机。当我们听到这段经文，听到这段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各自在我们的生命中间都有一些我们以为的对的一些规条或者一些做法，我们认为那就是对的，我们要持守的。其实我们是不愿意去按照，真的是按照圣灵活泼的工作，按照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间去接受神对我们的更新的。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如果一直持守着一些你认为对的事情，然后不愿意更新的时候，你最终可能会变成假冒为善。因为你表面上守住了所有的规条，可是这些规条也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它只是一些规条，它并不全然是上帝的要求，以至于你不知不觉会用你自己认为好的一套的做法去取代上帝真正对你的要求。其实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外在的关于这个律法的规条都守得非常的好，可是耶稣指责他们内在的上帝要的公义怜悯他都不去行。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年代，这个北美这个地方，如果你再往前推，比如说几百年之前我们讲说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读过当时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甚至认为说他们家里面养着黑奴这些黑奴在他们的庄园里面为他们去辛苦劳作，然后他们去剥夺这些黑奴的血汗，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圣经里面找到了一个所谓的根据，因为他们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挪亚的几个儿子闪、含、雅弗，然后他们说这个黑人他们就是含的后裔，那含的后裔他们就应该是做其他族裔的一个奴仆。这是完全错误的对圣经的一个理解，可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一直持守到大概我们说100多年或者200年之前。所以当人一直把一个做法，一个传统的做法紧紧的抓住，不愿意被上帝的话语更新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已经用他自己的义，他自己认为公义对的事情取代了上帝的义。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多少我们自己认为可能对的事情不符合上帝的话语，不符合我们对神话语、对圣经更整全、更深刻的了解。好，那我们就继续来 这个当我们知道约伯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他内心是用他自己的标准去取代上帝的标准。那我们可能有弟兄姐妹就会问这个问题，约拿不是先知吗？约拿不是上帝的仆人吗？他怎么能够会允许自己好像眼睛被蒙蔽了，我看不见上帝的要求，我只一门心思的按照我自己的做法呢？那其实在人想要立自己的意，不愿意服神的意的背后，我们可以再更深的去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是里面是有人的罪在更深的里面啊。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当人一味的坚持自己没有错，不愿意服在神的意之下，我们是可以发现我们内心是有更深层次的抵挡神的罪或者悖逆的罪。按理说约拿其实与神的关系，如果你读整个的约拿书，你会发现说按照今天的基督徒来的标准来讲，约拿与神的关系应该是非常亲密的。首先他作为上帝的先知，他竟然可以听到耶和华对他说话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很羡慕啊，羡慕我们可以听见上帝的声音。哎，那个时代约拿就是这样，他可以听见耶和华直接的对他说话。那他在整个逃走的过程里面，他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说上帝在做什么。当那个船起了大风浪，船要沉的时候，他非常清楚地告诉周围的船员说，这就是耶和华的作为，因为上帝要刑罚我的悖逆。所以他是一个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然后又能够了解上帝在做事的人。而且他在大鱼的腹中，他经历了这样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在鱼腹中待了3天，居然这么神奇地活了下来，而且最后又被吐出来，然后又继续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他在他的生命中间是有见证的，是有经历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才读的第十章的第二节，他非常了解上帝的心意，非常了解上帝的做事的法则。他说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会后悔他所要降的那个灾，如果人愿意悔改，神一定给人机会。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了解上帝心意的人。我们说他可以听见上帝的声音，我们说他可以知道清楚的知道上帝的作为，然后他自己又经历到神奇妙的拯救，然后他又是一个了解上帝的心意那么准确的一个先知。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在旁人的眼中，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非常敬虔的人，可是恰恰就是在他的身上表现出一个他不愿意服上帝的意，不愿意服上帝的旨意。当我们读完第四章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感受，因为在最后四章第十一节，我刚才也跟大家 repeat 过这个经文啊。耶和华神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中，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耶和华神用，当然我们后面还会讲这样一件事情，耶和华神用这样的一事情去显明约拿内心的真实状况。神其实是换一种说法说，你看一看你的内心存的是什么。你的内心是冷漠的，你的内心是对灵魂不关心的，你没有关心说这个城里面有那么多需要被拯救的人，或者那么多，我们后面还会解释这个不分左右手是什么意思，这么多的生命，这么多的生灵在你面前这么一瞬间消失，你好像内心是无动于衷的，你的内心只关心你自己的得失，好像一棵蓖麻树死了，然后你得不到这个蓖麻树对你的遮蔽，以至于你被太阳暴晒了，然后你很不舒服，你非常关注这个，可是你却不关注那些生灵的死亡。上帝借着这件事情揭露了约拿内心的真实的光景，就是你心里面没有怜悯，你好像觉得说，我是站在以色列人一边，我替以色列人说话，我很义正辞严，我很公正很公平。上帝说你错了，你没有真正的公义和公平，更没有上帝的性情里面所说的慈爱和怜悯。 那类似的事情在新约时候也发生过。然后弟兄姐妹记得，就是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经过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庄，然而撒玛利亚人这个村庄居然不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然后这个时候门徒中间就有人就发热心，好像发易怒了，说哎呀主啊，你要不要吩咐这个火从天上把这个村庄就烧灭了，而且他们还振振有词找出圣经的根据，他说哎，就像旧约那个以利亚那么做的。我们知道旧约在列王记下啊，他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人去亚哈王派了一些人，不是亚哈王，对不起，当时的以色列那个以色列王派了一些人去找以利亚，以利亚就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那些人，烧灭了那些在以色列人眼中认为那些犹太人眼中认为那些人都是上帝的敌人。所以门徒们居然把这个旧约的例子拿出来说，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事情？耶稣啊，你就让火降下来烧灭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村庄，因为他不接待你。我们看似好像是他们特别的热心，要为耶稣打抱不平，说啊，耶稣你是弥赛亚，当然他们那时候对他还不是完全的认识，你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所差来的使者，他们竟然这样拒绝你，不行，这个一定要惩罚他们。他们好像是站在上帝的一边，为上帝要做一个公平的一个判断。但是耶稣却说了一句话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的第9章第55节啊，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当然圣经没有解释他们的心到底是什么，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从整个的新约圣经你去读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犹太人其实跟撒玛利亚人里之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心结，因为他们从内心是鄙视撒玛利亚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在信仰上不仅仅是混乱的，而且他们在血缘上也是混乱的，他们不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常常去鄙视瞧不起弃绝撒玛利亚人。所以当耶稣去提醒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其实你们内心不是为了为上帝打发热心，你们其实是为了你们自己的里面的对撒玛利亚的憎恶和仇恨，你们没有看见。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约拿也是如此，他表面上说好像我上帝我是为我的民，为以色列民打抱不平，以色列人凭什么要被这个亚述国这样侵略呢？凭什么被他欺压呢？你就应该惩罚他们。可是上帝说，你的心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这个世界的一些冲突或者对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前几年就是大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美国大选的时候，弟兄姐妹中间就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会去指责对方，有些基督徒的人就会指责对方说啊，你们这些说法，你们就是魔鬼的子孙，你们应该被上帝惩罚啊。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想一想，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我们凭什么这样去判断对方就是魔鬼的子孙，一定要受上帝的刑罚呢？我们难道我们的判断的这个公义的标准就真的就是上帝的标准吗？我们需要去思考，很多时候我们是借着一种外在的一种公义公平的一种外表去掩盖了我们内心的那种仇恨，那种凶杀，那种暴虐，那种对人的一种弃绝。我们最近听到一些新闻，就是在美国的那个 Nashville 就是又发生了一起非常令人难过的事件，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啊，一个枪手闯进来然后杀了6个人啊。那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知道美国是真的是在这样一种问题里面啊。当然大家见仁见智，可以去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控枪的法案为什么一直没有这样的进展，或者说美国人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我们都可以去讨论。但是我却在前一段时间在听到有一种言论出来说，他说你看啊，那个枪手 他是一个跨性别的人，他是一个同性恋的人啊。然后他就找了一大堆的关于这个枪杀的案例出来，得到一个结论说，你看这个事情就是这种赞成同性恋赞成跨性别的人他们对基督徒的报复啊，这个然后再进一步再把它升高说，你看这是魔鬼的作为。这其实我们当我们这样去做这个判断，我们做这样的论断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小心很仔细的去想清楚我们的心里面存的是什么。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以前有个教会有位弟兄啊，这位弟兄当然他很显然做了一些特别让人觉得不能接受的一些犯罪的事情啊，那他伤害他的家人，也让周围的弟兄姐妹受到伤害，可是他不愿意悔改啊，教会多次的劝解他不愿意悔改。那就有一个弟兄为他祷告，那祷告的时候他说呢，他好像有一段经文啊，他得到一段经文啊，我们可以来读这段经文，他在诗篇的第七章第十一节的十三节啊。啊，有弟兄为那位就是我们讲的那位不愿意悔改的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呢，他说我心里面有感动，我从上帝那边得了这段经文啊，我跟你们分享，这个是在诗篇第七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啊。啊，对不起，我这个第七章啊，看看第七章。啊，他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好，他说我祷告里面有这个感动，我为这个不愿意回头的弟兄祷告，我有这个感动，上帝是公义的，若有人不回头，上帝要怎么对付他呢？所以他就借着这个感动，他跟大家分享说，我的感动就是上帝要把这个弟兄的命取了，然后以表明上帝的公义。当我们在很多时候做这样的一种思考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的内心是什么。那一位我们称为不回头的弟兄今天还好好的活着，当然他后来离开了教会啊，我们也只能说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但是这一位发出这个祷告中间的预言的人，他需要去好好去思考，他是不是忽略了他内心的某些问题。他表面上好像是站在上帝的一边，你看这是上帝的话语啊，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要来审判，上帝要来处理这样一个不愿意回头的人。那他的内心是不是因着在那个过程里面所堆积的愤怒愤恨，甚至转换成一种长久的仇恨和苦毒，以至于在那一刻他的眼睛被蒙蔽了。就像约拿一样，我刚讲过约拿是上帝的先知，可以听见上帝的话语，然后他还可以认出上帝的作为，他还有那么丰富的见证经历，而且他还号称是很知道上帝的心意的，可是他竟然在这件事情上他持守他自己的意，他拒绝神的意。当然可能有的人会问说啊，这个上帝肯定不是只讲怜悯吧啊，我们刚刚因为读到最后一节第四章的十一节说，上帝说我顾惜这些人的灵魂，我要怜悯，我要施恩典。上帝是一个怜悯的神，上帝当然也是公义审判的神，只不过神的公义的审判那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也就是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去论断，论断这个字我反复跟弟兄姐妹去分享过，论断这个字就是审判，你不要把自己放在上帝的那个角度去审判别人，甚至定别人罪，说你就该接受什么样的刑罚。今天你作为上帝儿女的责任 你要体贴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个是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所说的。我们每个人当效法主的怜悯和恩慈，而最终的审判，最终的管教和刑罚，无论是在来世还是在今世，那个权力都在神的手中。我不是说上帝就不刑罚了，上帝就不管教了，但是只是说对你我而言，我们要非常谨慎啊，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内心所存的是什么。事实上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后面的命运，对不对？尼尼微城当时因着约拿的传福音的确是当时悔改了啊，但是仅仅就是那一代人悔改，因为后来尼尼微城过了100多年之后还是被整个的被毁灭了，而且尼尼微城被毁灭是出于上帝对他们的击打啊，这也是在以赛亚书刚才我们所引的那段经文里面第十章，大家之后可以去看以赛亚书第十章，非常清楚的指明亚述国的覆灭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所以上帝不是不审判，上帝不是不管教，但是管教和审判的事是神的事情。我们应当自己省察，当我们每一次看似公义的时候，看似好像我们站在上帝的一边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内心有没有潜藏的罪，潜藏的败坏，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用我们的公义取代了上帝的公义。那最后一点就是，有些弟兄姐妹想说，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该如何行呢？啊，虽然我们自己生命中间常常会有这种问题，啊，我们有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我们自己很多的那一些罪恶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在里面，我们不明白，但是上帝却常常借着他自己的智慧来教导我们何为上帝的公义。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约拿书的第四章啊，这一段经文其实就是上帝在教约拿什么是神的公义。那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啊，那我很快跟大家再读一遍啊。那耶和华神安排了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哭嚎。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人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啊，你可以说上帝用了一个神迹的方式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这样的一种光景，就是好像一棵植物啊，今天突然间长了很快，长得很大，然后明天过了一夜之间就枯干了。我们可能很几乎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显然就是上帝又在约拿的生命中间行了一件神迹啊。那这件神迹其实就是在教导约拿什么是真正的神的意义，或者也是告诉约拿说，你所以为的公义，你所以为的公平，你所以为的那种你的认为对的事情、合理的事情，和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心那个差距有多大啊。这个蓖麻本身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叫蓖麻，但是很多的学者会发现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并不是那么清楚，它可能是指一种长着类似于像葫芦，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就是说那种以前农家里面种的那种葫芦啊，就它是一种爬藤式的，可以爬得很高，然后会长很大的叶子。那总而言之，就是很多学者会认为这种植物应该是一种大叶的一种爬藤类的一种植物啊。那当然在这个一日之内呢，就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变故啊。我们在想说约拿为什么就没有反应过来， 他继续在任由自己在一个发怒，然后甚至求死。我们可以说这个求死这个行为有点像在神面前有点撒泼了，就是说我就这么着了，你把我怎么着吧。啊，就是他不愿意认罪，不愿意悔改，不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继续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神就挑战他了，说这一棵蓖麻树不是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是我赐给你的恩典，我今天把它收回去了，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你凭什么为这个蓖麻树的死这样发怒呢？那如果你真的很在惜这棵蓖麻树，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在惜尼尼微城里面的那些人的生命呢？啊，这里讲到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啊，有一种说法是大家很流行的说法，就是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就是指到3岁以下的孩子啊，就是也那个上帝特别的眷顾这个城中还有一些无辜的儿童啊，他们可能跟大多数周围的这些人的这个尼尼微城这些人犯罪的这些人，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就是好像他们并没有那么多去介入尼尼微城人的这种残暴啊，这种战争的这种罪行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所谓的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是知道这些人群中间有一些人是很单纯的，他没有清楚的意识到，他虽然生活在尼尼微，生活在亚述，虽然这个国家战争的机器，他们对别的国家的侵略，对别的国家造成了伤害，可是这里面有一批人，他们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被卷在其中。好，那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耶和华神只是提醒他一件事情，说你要好好想一想啊，你的怜悯在哪里？你不是说你知道上帝的心意吗？耶和华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吗？那你的怜悯在哪里？你仅仅为了一棵树你这样的在乎，难道你不在乎在这些城中的生命吗？他特意提到牲畜，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一棵树你都在意，你都觉得很贵重，难道牲畜不比树更贵重吗？难道人不比这些树更贵重吗？所以借着这件事情，上帝帮助约拿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今天我们可以读到约拿书整个的4章，而且最后以上帝的判语作为一个结束。我们相信约拿这位先知他最终是悔改，他的那一刻或许突然间醒悟，哦，原来我的内心原来是这样的一种败坏，我原来我完全不认识上帝的公义。那一刻清楚地认识到，神不仅仅是爱以色列人，而且也爱那些他们的仇敌，甚至是他们眼中非常凶残的非常邪恶的亚述人。这样一个真理其实在新约时代，我们马太福音5章耶稣讲到，你们要爱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在旧约时代，上帝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约拿先知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将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启示出来。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要做的事情，包括你我今天，我们一定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我们认为说我们很认识上帝的心意，很认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圣灵会借着他的话语去来更新我们，去提醒我们，这样的事情仍然今天发生在我们中间啊。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彼得的这群使徒他们传福音只是跟犹太人传的，他们不跟外邦人传福音，他们的根深蒂固的理念里面，他们认为说他们在各方面都和外邦人是有一段距离的，甚至他们或许从内心是有对外邦人的一种轻视，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他们是跟上帝的礼仪是就是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洁净的去敬拜神的。但是在使徒行传第10章这里就记载了彼得的一个异象，他在异象中间，上帝让他看见所有的那些他过去认为不洁净的东西，上帝说你起来宰了吃， 最终一句话神对他说出来，人神认为洁净的人不可以看作是不洁净。所以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意象，借着后来发生的他在跟哥尼流一家人传福音的事情，上帝转换了他的观念，让他真正的认识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心意。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去在神面前祷告啊，需要去思考，求圣灵帮助我们。今天就像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上帝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在他特定的时间用他的方法来提醒我们。那也求神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我们愿意向着上帝开放的心，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神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转换我们里面的思维，让我们不要执着于我们以为的人的意，让我们不断的接着悔改回转回到上帝的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真的是借着今天的约拿的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重新来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主，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我们自己是对的啊，甚至尤其是在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做基督徒很多年以后，我们甚至认为说我们知道了很多上帝的话语，我们有很多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甚至认为我们是可以听见上帝的声音，了解上帝的作为的，以至于我们会很自然的认为我们所做所说所行这一切都是公义的，都是合乎神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的心，愿意常常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读你的话语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就像诗篇大卫所祷告的，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做成奇妙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